大家好，欢迎收听机智一点，这是我们的第零期节目，我是 YQ，
我是 Play 娘。
那么在这期节目中，我们会介绍一下机智一点，我们是打算做成怎样一档的节目。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好的，那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那从我开始。
行。
我是一家不知名的或者不可以有姓名的搜索引擎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或者是俗称码农，但是我现在在波士顿办公室工作。在之前我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认知心理学博士，所以我博士毕业之后转了专业。在博士期间我是研究人类视觉智能的，但是后来发现从视觉研究扩大到了一个对人类智能或是人类认知整体的一些研究的兴趣，然后所以现在比较想了解关于人类认知各个方面的不同的这种研究啊、历史啊，还有他们的看法和思维，包括人工智能吧。在之前我本科是在国内 top 2 院校的心理系的本科，在本科期间也是做一些视觉相关的研究，不过是做心理物理学为主，然后会做过一些神经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比如说 FMI 啊，所以也扫过人的大脑，看过大家的视皮层长什么样子，还蛮有意思的。
嗯，
那你呢？
我现在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在读，
嗯哼，
然后主要做的方向是视觉记忆。
那你之前也是读心理学本科出身吗？
那没有杨老师在这个领域这么长的时间，我接触到心理学包括认知科学这个时间还是相对来说短很多的吧，因为我本科并不是心理学专业，然后我其实是半路转专业进入到这个领域的。
你本科是学什么？
我本科是学新闻。
那
新闻专业
为了进入心理学读博士中间没有学过心理学吗？
做了很多准备，然后有去读类似于 master 的那种，
就是你还是读了一个硕士学位。
对，
OK。
然后并且还在心理学的 lab 做过 lab manager， 做了两年。
OK， 所以我们就是两个心理学背景的博士。
你已经是博士了，我还没有。
OK， 你是 PhD candidate。
对对对。
然后坐在这里来讨论一些和 mind 和 intelligence 相关的文献。
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会感兴趣的东西。
OK， 好，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来聊一聊吧，应该有这个背景。那平时 PhD 也挺忙的是吧？那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来做这样一款节目呢？
不，你已经不忙了，我比较忙。
我工作也很忙，就是虽然是码农，但是没有，
对对对，
虽然没有国内996，但是我毕竟是转专业的嘛。
那你已经离开这个领域了，为什么还要想到做这样一个节目呢？
我觉得我是很喜欢这个领域的，然后现在离开了，身边也没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讨论这样的问题。我刚刚工作的时候还和几个朋友，我们在定期的会在网上有一些讨论，就是讨论一些当下的文献啊，然后讨论大家是怎么看的，以及这样的文献中有我们什么可以学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那样的讨论我非常感兴趣，虽然我离开，我暂时离开了吧，就是也没有机会做比如说生物实验或者是认知科学实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机会我还是可以做实验的，比如说在网上，在 Amazon Turk 对吧，还是有一些机会跟大家合作，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一些跟这种学科领域的进展的联系。
那所以这个就是你为什么想要提出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个 podcast 的原因吗？
这是我的初衷之一吧，就是有这样的背景的人，大家能够坐在一起来讨论 paper， 然后呈现给大家一个对于文章和研究的这种批判性思考的一个氛围和一个形式。虽然我们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总是可以有真理越辩越明吧，对吧？那既然我发出了邀请，那于老师你是为什么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花这个时间在这么忙的时候加入我们？
本身我自己对这些问题都很感兴趣，然后其实我们平时也会聊一些类似的问题，当然没有就是通过读文献然后这样非常 dedicated 的讨论。然后我自己平时非常喜欢听 podcast，就是各种我都听，其中有一档我是非常喜欢，就是 Partially Examined Life， 他们是一档那读哲学类的文献然后进行讨论，每一期大概一个多小时。我觉得这种当然也不能说他们自娱自乐，但是很大程度就是我们愿意讨论的问题，然后我们拿出来 做这样一个节目，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嗯，对，在于老师的介绍下，我也去听了那个，有些听不懂，但是他们讨论的问题和形式都蛮有意思的。
对，
嗯，我觉得这也是启发我们可以做这样一款节目的。
对对对，所以当杨老师提出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档播客，然后我就觉得，哎，那其实我们可以做一档类似于，也不能说类似于，因为拍摄了一个 Examine the Life， 它主要是在哲学领域嘛，我们就是在认知科学领域，并且是中文的形式来做这样一档节目，我觉得是挺好的。
那我们就来讨论讨论我们想讨论什么样的主题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想讨论认知科学，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认知科学，
对
吧？
对对
对，国内虽然有一些时候有一些认知科学这样的名词，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认知科学包含什么。我们就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要讨论关于智能的研究或者是心智的研究，但是并不仅仅是心理学方面的心智的研究，对吧？智能包括很多种，包括人类智能，包括机器智能，然后还有动物智能，所有的这些智能都是关于，就不同的领域都对智能有所探讨。然后我们希望就是来读读各个领域大家对智能的想法，然后从中学习到底有没有一个抽象的，一个更加可能 metaphysical 吧，嗯，的一种对于智能的研究，是不是智能一定要基于某种基底，比如说碳基、硅基基底，还是说如果不需要基于基底，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哲学层面，怎么样在理论层面来研究智能这个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这档节目另一个特点其实是在于，我们不光是要讨论，而且实际上我们是要基于一些非常原始、非常经典的文献进行讨论。
对，这也是另外一点，我和于老师讨论了很多之后，也是受 Partially Examined Life 启发的，就是我们并不想读教科书，也不想读现在的新闻报道，或者是甚至我们不一定会读最新发在 Nature and Science 和这种期刊上的这种实证文献。相反呢，我们更愿意去读一些经典的文献，一些比较长的跟理论相关的探讨，然后在其中思考这种逻辑上面的判断是不是合适。如果说最新的文献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那么我们可能会拿过来，但是我一直认为孤证不立，就是单一的证据是不能说明任何一个问题的，单一的文献也是不能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的。所以即使我们探讨新的文献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至少有两到三篇的这种背景文献是可以综合讨论的，大概了解一下这个背景，这个研究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当然这里有一些挑战，比如说我们可能对有些文献也不熟悉，对吧？我们心理学背景，对心理学的文章可能比较熟悉，但是对于其他的文章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很好的理解，尤其是哲学上面的，或者是逻辑学上面的文章，或者是甚至是人类学上面的文章。但是慢慢读，我相信总会慢慢了解一些。我们也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是学者跟我们加入，一起加入讨论，他们可能会教我们一些，对吧？
对，
所以我们会围绕经典文献讨论。经典文献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呢，通过网站或其他方式来分享给大家这个文献。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看报道也好，然后做什么事情都会，比如说 AI 吧，大家说到人工智能的时候，会被这些很风潮很新潮的文字所打动，就觉得啊，今天 AlphaGo 战胜了围棋冠军，明天 AlphaZero 战胜了 AlphaGo， 后天 AlphaWhatever 战胜了 AlphaZero， 然后就是好像人工智能马上就要到了，然后在这个围棋之外，棋类之外又有什么炒股啊，然后就是打
游戏
游戏啊，打扑克啊，然后医疗卫生啊，医生啊，所有这方面好像大家都就是人工智能就破镜了。但是大家并没有，我起码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这种报道过程中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东西的背后到底在干什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报道，今天某个实验室又在神经机制上有了新的突破，另外明天某个实验室又揭露了某个认知过程的神经基底，或者是又揭露了某个过程的这种神经表征。所有这些文献我们看了很多之后，就大概知道这些领域会用一些名词，但是这个名词本身说的是什么其实很难了解，大家就是听上去很高大上，对吧？是不是真的也就没有办法来做这种判断。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逐渐的大家讨论一些经典文献，讨论一些这样关于这些概念的文献的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慢慢的建立起对于这种 概念本身的知识，然后逐渐的将来在阅读到这种新的新闻啊之类的时候，
嗯，
我们可以具有自己的鉴赏力吧。
嗯，那其实刚才杨老师也略带的提到过，我们这个 podcast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就是每一期呢我们都会请一个或者两个人嘉宾，然后来跟我们一起读这个文献进行讨论，然后这些嘉宾的背景呢，专业背景呢，可能就是跟我们会不太一样，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角度和更多的思考方式来对同一篇或者是同几篇文献进行解读，然后会有多方的那一种思考。
那这是我们视角圈如果广的话才行这个理想情况下我们当然
是
希望有不同的这样的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讨论，但是很有可能在初期我们就两个人讨论罢了。我们可以找一些我们的朋友啊，然后讨论的话，因为大家可能会没有背景，我们争取先说文章本身，
对他讲了什么，然后基于 OK 这篇文章讲了什么，然后我们再对他这么讲，这个 argument 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
说就是先
说
是不是，
对对
再说
对
不对，
对
吧？
对
知乎的这种经常的手段，就是我们先说文献说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站出来说这个文献我支不支持，我同不同意，
对
吧？这个后面就包含着我们自己的训练过程中所习得的这种价值和判断方式，
对
吧？
你经常混知乎的，你知道
啊？对哦，对，说起知乎，那个在此也向大家说明一下，我是一位男生啊，我在知乎上总是被人理解成是个女生。
对，我之前也以为你的头像是个女生，然后包括名字也是女生。
很多人会误认为我的名字是女生，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头像的话，是因为知乎的分辨率太低，他可能看不清楚。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就是很多人好像以为我是女生，然后这次站出来用声音的方式与大家见面，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我是个男生，不然的话大家都不信，对吧？那我们既然是要讨论 paper 对吧，我们先来说一下大概的，
不单纯都是 paper 吧，就是
对，我们会讨论文献和书籍吧，但是书籍讨论的话可能不可能读完，
都是章节，
对，都是做一些章节的讨论，会选择一些书的一些章节。那你有什么书或者是文献很想读的吗？
我这里我觉得我想读的可能目前能够想到的有三本书吧，一本是 Gary Marcus 的 The Algebraic Mind， 然后呢这本书是我目前正在读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本就是乔姆斯基的 Language and Mind， 对，就是很有名的乔姆斯基，就是研究 mind 或者是相关领域的可能都会听说过这个人。
其实不好说啊，乔姆斯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现在知道的可能很多人认为乔姆斯基是个政治方面的人物，因为乔姆斯基是一个就是在后期在政治方面很活跃，但是在语言学和认知科学方面没有那么活跃，因为他很早出名了，他60年代就已经把重要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对吧？
对对对，所以他的书也很老，
对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读吧。
嗯哼，
然后第三本就是我之前已经读过的书，大概读了两遍啊，这本书是 Galislow and King 2011年出的一本书，名字叫做 Memory and the Computational Brain。
对，我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就是讲那个 Computational Mind 这个理论架构，
对对，
后面一部分就是讲那个关于在这个理论架构之下如何研究 Memory 啊，这本书我也读过，因为是我们系很喜欢的一本书，但是
对，
确实，
但是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因为到 memory 那部分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写的不是很好，
我们到时候来抽前半部分读一读。
对对对，
那同样的我也有三个 candidate 至少是想读的，第一个就是 David Moore 的 Vision， 这是一本在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它虽然叫做视觉，但是实际上它是一本在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领域内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然后大家其实主要读它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中间的关于视觉方面的一些实证研究的部分可能已经有点过时了。
对，我中间的读了确实比较过时
但是它前面一章和后面一章真的理论架构非常非常好，
对对对，非常好，
所以我很想找机会跟大家一起读这本。然后另外一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侯世达的GEB 啊，对吧，就是哥德尔、艾希尔和巴赫，这是1979年的时候侯世达写的一本旷世神作，大家很多人对 mind 和 intelligence 感兴趣的都会读这本，这个我们到时候选一些有意思的章节来读吧。 啊，它真是东西太多了。然后再下一篇很想跟大家一起读的就是图灵的图灵测试吧。虽然图灵其实有两篇文章我都很想读，一篇是图灵机的那篇论文，还有另外一篇就是图灵测试的那篇论文。这两个概念在现在人工智能也好，在认知科学也好，或者是哪怕是在心理学也好，都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图灵机，听说过图灵机，也听说过图灵测试，看过不少的电影和书籍是来说明图灵测试的，但是真正我们去读图灵测试的原文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就是错过了很多很精彩的地方。因为图灵在当年说图灵机和图灵在当年说图灵测试的时候，说过很多很精彩的这种内容，然后在传达的过程中都消失了。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这是我觉得读原文的一种魅力吧。
嗯，那大家听到我们推荐的这样一些文献，可能大概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个 podcast 会是怎样一种风格和。
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知道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和理念，就是这是我们的理想，然后我们大概想构建这样一个东西，但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大家还是欢迎大家直接听我们的真正的节目。
对，可能实际操作和理想不太一样，
但是当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第零期的时候，说明我们的第一期已经出来了。
对，
所以很快大家会能够听到我们的第一期节目，也欢迎大家来
订阅吧。
对，
那大家可以在哪里订阅呢？
Podcast 这个东西好像是在国内目前还是个小众的东西的样子，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似乎是国内的比较大的平台，但是他们现在要求身份认证，所以我暂时操作上面有一些难度。
我们是没有身份的人是吗？
不是，我们是毕竟在国外嘛，就是有些东西操作起来没有那么简单。
嗯哼，
而且我也不太相信这两个网站它能够很好的保存我的这个信息不被外漏，所以有点犹豫吧。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是在国外的一些平台找到了我们的栖身之地，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podcast 会放在 anchor.fm 下面， anchor.fm 是一个 Spotify 最近收购的一个做 podcast 的网站。
你这有点像广告呢。
但是我们没有收他们的广告费啊，很遗憾。这个网站有一个好处在于它似乎可以一键就是发布到不同的平台上面，但是呢它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最近爆出来它有可能你的这个产品会被它所用，所以有很多有自尊的 podcaster 他们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这样的商业平台上面的。但是我们既然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名气，对吧，也其实没有什么在这方面的自尊，所以就先放在上面试一试。虽然我们的 RSS 放在 anchor.fm 上面，但是我们会同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上面更新，而且在一些开放的平台比如说 Castbox Pocket Cast 上面也会更新，然后逐步的我们会看能不能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面也来更新我们的节目，所以至少在国外的平台上面大家是能够听到的。在这些平台上面我觉得国内应该也可以听到吧，虽然我们没有实际测试过，如果国内访问不了的话，我们一定会找到方法把这个内容再重新 host 回国内，有可比如说喜马拉雅或者是网易云音乐，虽然我们暂时没有 host 上面，但是我们会放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那我们微信公众号是什么呢？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午后的笛卡尔。这个东西曾经在2018年5月的时候发表过一次更新，就再也没有更新
过
了。嗯，对。然后在这个午后笛卡尔上面，我们会逐渐的把音频放上去，也把相关资料放上去。同时，我们也有建立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是 y2intelligences.com 啊，就是 intelligences。是复数啊，然后我们也会再把这个东西放在微信的这个文章上面，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本质上就是练到了那个 GitHub 的一个 repo 上面去，所以呢、
okay.
我们将来也可以考虑在 GitHub 上面建 issue，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比如说跟大家互动啊，或者是大家有什么好的文章啊，欢迎大家直接建 issue 来推荐。
你这个要求有点高吧。
啊，各种方式吧，就是把所有的可能的跟大家互动的方式来都跟大家说一下。当然我们也有邮箱啦，我们的邮箱是 y2intelligences@gmail.com。
对，我记得还有知乎
啊，对，知乎我们也会把这个东西在知乎上面更新一下，我会放在我的知乎专栏上啊，有所更新。我们专栏的名字叫认知及计算，还是很贴切我们的这个我的个人的对于认知的理念。将来的话还有，如果还有别的方式，就看跟大家一起再讨论吧。如果有人听的话，当然很有可能没人听吧，对不对？
没有人听没有问题啊，
没人听
我们总是要讨论的嘛。
对，没有人听我们也会继续讨论下去的。
对，
那我们大概多久更新一次呢？
啊，这个很难说，但是我们的目前的目标呢是至少一个月更新一次吧，因为其实每一期讨论的时长我们可能会觉得会有一个小时左右，是一个比较长的节目，那感觉月更比较合适。
能够做到月更我觉得都已经不错了。我之前跟于老师有过合作，2018年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而且之后信誓旦旦的在我的专栏里面说啊，我现在有个新的编辑，然后我们可以以更高质量的发表一些专栏文章。结果在知乎上从此之后就没有其他文章了。
是的是的，
就所以
这个咱俩都有锅吧。
行吧，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做到2020年每个月更新一次，那就已经至少我们两个完成了自己曾经做不到的事情。
对对对，
那好，我们也会在提前把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会在网站上更新。
我们在放出比如说第一期节目之前，我们就会把第一期需要讨论的文章先放出。
是的，就是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出之前，我们先把文章会放出来，然后大概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什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读，但会不会读就再说了，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先读，有这样的背景之后再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或者是听我们讨论，或者是之后用邮件的方式加入我们的讨论。
对，
或者是自告奋勇，对吧，加入我们节目。
是的是的，加入节目
我们一起讨论。那这就是我们第0期的节目，我们希望跟大家在真正的第一期再见。
再见。